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嗷！欢迎你，我是张赞，文章的张，赞美的赞，你也可以叫我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节目当中。小伙伴在小学的时候，是不是在学期末都会收到一张成绩单呢？而在最下面呢、会有一个老师的评语哦，他可能会用一些简单的句子来鼓励你、称赞你，当然也有可能是提醒你。赞哥呢，最喜欢老师给我一个评语，叫做文武双全哦。哇，我总觉得这个成语呢所蕴含的那个力道啊是非常强烈的。文啊，当然就是我们在学校常常都要学习很多的知识嘛，而武呢，武功的这个武啊，在学校里面当然并不是在练武功啊，而是呢我们的体育课嘛，所以呢就代表我的肢体跟我的头脑呢是同时都有在成长的。我想啊，这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最大的称赞了。而今天呢，赞哥也要为你介绍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文武双全的书法家哦。他是谁呢？他就是颜真卿。
哎，你是等一下，我就快想到了。不可能啊，我一定记得的。哎呀，真抱歉，请问您哪位啊？
你也对于历史名人一窍不通吗？好不容易叫出了名字，却对于他的生平一问三不知。没关系，现在就是重新认识这些大人物的好机会。请问您哪位？
今天在请问您哪位的栏目当中，赞哥要为你介绍这位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具有知名度的书法家颜真卿。颜真卿呢，生于公元709年，那个时候呢差不多是唐朝最鼎盛的时期。我们都知道啊，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强盛的一个时期，很多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使节呢都会到长安城里面要来学习，而颜真卿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下成长的。小时候的颜真卿在家里面要学习啊，其实是十分辛苦的。那个时候的他只能够用笔沾着黄土水呢在墙上练字啊，根本没有钱去买笔墨。但是他非常努力的练习，也写出了自己的风格，特别是在楷书上面，后世呢就把他的书法呀称之为颜体，就是以颜真卿的姓氏颜作为这个书法体的命名。我们常说看一个人的字啊，好像字如其人哦。从他的字呢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的个性是急躁呢，是稳重呢，是大方呢，还是小气呢。而如果你看到颜真卿的楷书啊，你一定会觉得这个人的气度绝对是气宇非凡。因为呢，那个时候唐朝流行的书法体啊，比较多都是比较瘦比较硬的这种字形，但是呢颜真卿把它改了过来，用他自己的风格写出了一种丰腴浑厚的感觉。所以如果你把颜真卿所写的楷书跟同时期其他书法家所写的字来做个比较的话，你会发觉颜真卿的字看起来是更加的方正，气势更加的恢宏。颜真卿的字啊，真的是字如其人哦。他的楷书啊，可以说真的是呈现了他这个人的性格。他是一个对于国家非常忠诚的人，他也是一个非常谨慎而且公正不阿的人。一开始赞哥有提到说颜真卿是文武双全，那么现在就来说说武的部分吧。唐朝呢，虽然在颜真卿那个时期啊走向鼎盛，但是呢到了鼎之后啊就是往下掉的 时刻了，而最明显的就是在天宝十四年的安史之乱。在安史之乱的前几年呢，其实安禄山那种勇兵自重的态势啊，已经非常明显了，但是皇帝呢好像还是被蒙在骨子里。而这个时候的颜真卿呢，刚好是在朝为官，虽然他只是一个文官，但是呢他也开始暗中的储备粮食，甚至呢招兵买马。在白天的时候呢，他依然呢上朝，还有跟其他一些宾客们呢喝酒划船。在安禄山看来呢，嗨，这个颜真卿啊，不过也就只是一介书生，不足为惧啊。于是呢，他并没有花太多的心思顾虑到颜真卿。没想到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呢，河北的郡州啊，几乎全部沦陷，只有呢颜真卿所坚守的平原郡是固若金汤啊。当时呢，逃到四川的唐玄宗啊，感叹地说：“我河北这一区呢，24个郡都没有一个人守得住安禄山还有史思明吗？”哎，后来才听说，原来颜真卿啊固守平原郡。哎呀，玄宗大喜啊，他就想说：“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的重用颜真卿。”虽然说颜真卿一开始已经有预备了，但是孤军奋战那么久，最后呢也只好退到了长安城担任御史大夫。可是经历了这一次的安史之乱啊，唐朝上上下下都知道，其实这个颜真卿并不只是一个卖弄文笔的书生而已，他更是一个有忠肝义胆而且独具眼光的政治家、军事家。不过说到了安史之乱，其实就要提到颜真卿他最有名的一个作品，而同时呢也可能是他所有作品当中写起来最痛苦的一个作品，那就是祭侄文稿。祭侄文稿其实是一篇祭奠的文章，一篇追念的文章，怀念的对象呢就是颜真卿的侄子，他最爱的那个侄子叫做颜季明。颜季明呢是颜真卿的哥哥，颜杲卿的儿子。还记得我们刚刚提到了安史之乱，在天宝十四年的时候，安禄山还有史思明发动了叛变，而皇帝自己呢都跑到了四川去躲避这一场灾难呢。面对来势汹汹的叛军，许多的大臣啊也是躲的躲，逃的逃，但是呢忠勇爱国的颜家呀，他们留了下来。颜真卿的哥哥颜杲卿呢，当时就跟他的弟弟说：“颜真卿啊，你现在呢去守这个平原郡，而我呢会带着我的儿子去守长山郡。这长山郡呢可以说是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据点，如果这个长山郡啊被攻破的话，那么唐朝就完蛋了。所以啊，去镇守长山郡其实是更加危险的选择。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兄弟之情，颜杲卿非常爱他的弟弟颜真卿，所以呢宁可自己去镇守那个比较危险的地方，让颜真卿留在比较安全的平原郡。而随着父亲一起到长山郡的颜季明呢，常常啊会往返两个郡之间来做联系的工作。没想到就在天宝十五年的时候，史思明呢攻陷了长山郡，而颜季明啊被抓了起来。叛军呢就威胁颜杲卿说：“哎，你儿子啊现在在我手上，如果呢你投降，我就保他一命；如果你不投降的话，我就杀了你儿子。”哇，小伙伴，你说一个父亲他看见自己最心爱的儿子被抓在敌军的手里，他该怎么抉择呢？但是啊，颜家人真的是正气凛然，颜杲卿不愿意低头，颜季明呢也没有吭声。就这样，颜真卿的侄子颜季明被处以斩首。做父亲的颜杲卿当然是撕心裂肺，但是他还是不投降。后来呢，他被带到了安禄山的面前，颜杲卿大骂安禄山，甚至呢，到他被吊死的时候，他都还是继续大骂，直到他断气为止。哇，所以小伙伴，这个悲伤的故事呢，让我们看到颜家人他们对于国家是非常忠诚的。但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为什么颜真卿在写祭侄文稿的时候是那么的痛苦。知名的美学大师蒋勋老师他就说，书法最好看的并不是它工整的字，而是它动人的情感。 祭侄文稿呢被评为是天下第二行书，但是你一看啊，哎呀，这个字写的歪七扭八的，而且还很多地方涂涂改改，怎么会是天下第二行书呢？那就是因为它背后的故事是非常打动人心的。话说严继明遇害了2年之后，颜真卿才有机会派人去找到他哥哥颜杲卿还有侄子严继明的尸首，而最后找到的呢只有颜杲卿的部分尸骨还有侄子颜继明的头骨而已。哇，这个时候的颜真卿啊悲痛万分，他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写下了这一篇迟来的祭文。在这么难过的情况下所写的字啊，你说要能够多好看呢？但是这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用血和泪写下来的。虽然看不到颜真卿他平常楷书的工整大气，但是赞哥相信啊，当你看到祭侄文稿的时候，你会被他当中的那种悲愤以及不舍所打动。在祭侄文稿当中就有提到安史之乱的历史事件，就写到说，余时受命亦在平原，仁兄爱我避耳传言。仁兄爱我呢，讲的就是颜杲卿对于颜真卿的爱护，让他呢守在平原郡就好。而后面所写的呢，更是令人不生唏嘘。贼臣不救，孤城为逼，父献子死，朝清卵覆。这边写的呢其实像是一种控诉，因为当时常山郡被攻破的时候，周围还有其他的兵力是可以来支援的，但是其他地区的这些大臣呢为了自保都见死不救。颜真卿在这里呢痛斥他们是贼臣啊，因为他们的懦弱，他们的冷漠，害死了自己的哥哥还有最爱的侄子啊。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勾残，百身何赎，呜呼哀哉。这一篇祭侄文稿，无论从它里面的内涵或者是颜真卿书法的字体，你都可以感受到他心中的悲痛。而痛失亲人的情感其实很容易就会打动观看者的心，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被评为是天下第二行书的原因吧。颜真卿作为一代的大书法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不只呢有足为楷模的忠肝义胆，另一方面他的文章他的文字也透露出来跟我们一样的血泪，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要更多认识这位伟人的原因吧。看到颜真卿还有他们整个家族的故事啊，让赞哥呢深受感动，那种忠心那种傲骨是令我很羡慕的，我也很希望呢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很忠诚的人。在圣经当中呢也提到上帝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忠诚的人，当我们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去当一个浑浑噩噩上课打盹的学生就叫做成为耶稣的门徒。我想一定有一些人在你的身边，他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呢他的所作所为啊跟耶稣好像差了很远很远啊，那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到底成为耶稣的门徒代表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成为基督的精兵。精兵是什么？精兵就是精良的士兵，也可以说像是现在的特战部队吧。而对于特战部队呢，绝对是有更高的要求，还有更加严格的训练。所以小伙伴，跟随主耶稣呢，不是一个随便的决定，它是你一生忠诚的跟随。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out。